诗篇，化悲哀为喜乐。李第五牧师主讲，第四讲，为什么好人要受苦。今天的经文记载在旧约诗篇第44篇。神啊，你在古时我们列祖的日子所行的事，我们亲耳听见了，我们的列祖也给我们述说过。你曾用手赶出外邦人，却栽培了我们列祖，以苦待列邦，却叫我们列祖发达。因为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刀剑得地土，也不是靠自己的膀臂得胜，乃是靠你的右手、你的膀臂和你脸上的亮光，因为你喜悦他们。神啊，你是我的王，求你出令使雅各得胜。我们靠你要推倒我们的敌人，靠你的名要践踏那起来攻击我们的人。因为我必不靠我的弓，我的刀也不能使我得胜。为你救了我们脱离敌人，使恨我们的人羞愧。我们终日因神夸耀，还要永远称谢你的名。但如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受辱，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于是我们向敌人转身退后，那恨我们的人任意抢夺。于是我们当作快要被吃的羊，把我们分散在列邦中。你卖了你的子民，也不站立，所得的价值并不加添你的资财。于是我们受邻国的羞辱，被四围的人嗤笑讥刺。你使我们在列邦中做了笑谈，使众民向我们摇头。我的凝辱终日在我面前，我脸上的羞愧将我遮蔽，都因那辱骂毁谤人的声音，又因仇敌和报仇人的缘故。这都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却没有忘记你，也没有违背你的约。我们的心没有退后，我们的脚也没有偏离你的路。你在野狗之处压伤我们，用死荫遮蔽我们。倘若我们忘了神的名，或向别神举手，神岂不鉴察这事吗？因为他晓得人心里的隐秘。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主啊，求你睡醒，为何竟睡呢？求你兴起，不要永远丢弃我们。你为何掩面，不顾我们所遭的苦难和所受的欺压？我们的性命浮于尘土，我们的肚腹紧贴地面。求你起来帮助我们，凭你的慈爱救赎我们。经文读毕。
下午的时间我们思想一个主题，用这首诗篇44篇来思想。这个主题是为什么好人要受苦。为什么好人要受苦。诗篇44篇是一首哀歌，这是一首团体的哀歌，也就是一个王带领了他的会众向神诉苦。显然这个国家遇到了灾难，那显然这个国王带领了他自己的军队，带领了他的军民，为了神的荣耀打一场圣战，神圣的战争。但是很奇怪的，这一场的战争他们全然的被击败，整个的很羞愧的王带着他的民 退到了他自己的国家，到了神的面前，王带领了他的全民向神诉苦。他们的诉苦中间看得出来，他们一个主题是为什么好人要受苦，为什么好人要受苦。因此诗篇四十四篇是一首哀歌，而且是一首团体的祈求的一首诗歌。我们在这个诗人最后的祈求中间，我们看得出来他发出了两个问题。我们看得出来，在第二十三节他讲，主啊，求你睡醒，为何竟睡呢？你难道是睡觉吗？让我们去打仗，你竟然不看顾我们，让我们全然的被击败，为何竟睡呢？二十四节他接着又问，你为何掩面不顾我们所遭的苦难和所受的欺压？为何他们王带了他的军民同时向神来问这个问题，说为什么好人要受苦。我们看在诗人的这个呼喊，在诗人的这个哀求中间，我们看到诗人最后的一结束的话语是在第二十六节。我们看到二十六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诗人这么说，主，求你起来帮助我们，凭你的慈爱救赎我们。这是诗人在神的面前他呼求的根基，也就是说整个是一个团体的一个诉苦的一首哀歌。但是诗人他对神有信托，诗人对神在神的面前他有诉苦，诗人在神的面前最后我们看到他有祈求，他祈求的根基，这一切都是在第二十六节表明出来。二十六节表明出来，他讲凭你的慈爱救赎我们，凭你的慈爱我们对你有信托，凭你的慈爱我们向你诉苦，凭你的慈爱我们向你祈求。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首哀歌它是有信心的哀歌，有信心的向神求。这一群人是跟随神的人，这一群人是好人，但是他们却面对了患难，他们却面对了羞辱，他们觉得他们打败回来，不但自己羞辱，他们觉得神在那里睡觉，为什么不为他的荣耀来？他们为了神的荣耀去打这场仗，为什么神没有看顾他们？为什么神竟然睡觉不醒？为何他掩面而不顾？我们看到作为一个跟随神的人，我们生活在一个属神的团体中间，我们会经历到这种经历，好人为什么要受苦？这在你跟我的生命中间，神要我们这个走天路的人，甚至于神要一个属于他的团体能够体会得出来好人为什么受苦。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不但是好人，他是义人，他为我们受苦受压迫，像一个要宰杀的羔羊一样在十字架上，他要他跟随他的人，甚至于跟随他的属于他的团体，同样的能够经历到他自己爱子耶稣基督所经历到的。这是你跟我的荣幸，有这个福分能够学习跟随尝试到我们大牧人他自己所受到的一些困苦。他是一个义人，仍然在那里受苦，他是义人，而且他在十字架上他的呼求几乎在我们四十四篇的诗篇里面我们可以体会得出来。那一群跟随他的人，那个王带了他的会众发出的同样的呼声，就像我们的大牧人所发出的呼声一样，在十字架上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第四十六节，十字架上第四句的话语。我们 因为跟随他，他要我们尝一点这种滋味，这是必然的，这是荣幸的，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要我们尝到这种滋味。今天我们来思想这首诗歌的时候，求神的灵在我们中间帮助我们，教导我们，借着这首诗歌，你跟我能够经历到这一种一点当初这一群跟随人所尝试到的经验。也希望在你我现实21世纪中间，我们在我们的教会这个属于神的团体中间，我们也能够略略的体会到一点那一种的痛苦，为何这些事情发生在好人的身上，是这一群好人，是跟随你的这群人的身上，为了你的荣耀我们跟随你，但是你难道是在睡觉吗？我们在思想这首诗歌的时候，诗人希望我们能够学习到三方面的教训，为什么好人要受苦。第一方面，我们从诗人的诗篇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苦难是人生奥秘中间的一件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回答。只有你跟我有一天见到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可以全然知道这些苦难为什么临到我们身上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可以从神学的角度，从圣经的角度，知道我们这些苦难临到我们对我们的帮助，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这些事情会发生。这是第一个我们必须承认的，我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奥秘。第二方面，你跟我必须学习到的诗人的，我们不应当怀疑神的主权，我们的神一直在那里掌权，我们不能够怀疑他，他不应当怀疑神的主权，他是一位全权的神。第三方面，诗人要你跟我知道，我们不但不能怀疑神的主权，我们不应当怀疑神的慈爱，他不是一位沉默的神，他不是一位在睡觉的神。今天我们来学习这首诗篇，这首诗篇充满了希伯来文诗体中间的优美。希伯来人诗人在写这首诗篇的时候，它里面放了很多的技巧，我们必须要解释，必须要懂得才能读这首诗篇。首先第一个角度，我们来思想，我们来学习诗人要我们所学的，我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苦难是人生的奥秘。我们再看第23节、第24节，诗人说，主啊，求你睡醒，为何竟睡呢？为何竟睡呢？24节，你为何掩面不顾我们所遭的苦难和所受的欺压？为何诗人向神问这个问题？那我们有没有答案呢？诗人有没有答案呢？我们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面对苦难这个问题。我们从诗人的诗篇中间，我们从我们的人生经历中间，我们肯定一项事实，人生避免不了苦难，人生避免不了苦难。诗篇44篇是一篇诉苦的诗。从这首诗里面最后的4节里面，我们看第23节到26节是它的结论，看出了他最终的意义。我们看到这是一首打了败仗求神救赎的诗歌，我们看到诗人向神倾诉了为什么受到了不应当受的苦难。我们知道人生少不了苦难，这就是人生。为什么呢？主耶稣基督自己这样讲，在第约翰福音16章33节，主耶稣这样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我们知道人生必定有苦难，那你跟我的责任是什么？你跟我的责任，我们必须认识，苦难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是为的是什么，是哪一种方面的苦难临到我们身上。因此你跟我从诗人的诗中可以学习到，我们可以看到苦难至少分两种苦难。我们讲有两种苦难，一种的苦难是应得的苦难， 另外一种苦难是不应得的苦难。什么叫做应得的苦难？当你违背了律法或在神所设立的自然律的时候，那一定会遭受到违背自然律跟违背神律法所应得的结果。譬如我举一个例来讲，这边时速你开在公路上面，那个上面地上的 律法写了不能超过100里的时速，而你呢，你开的是120里的时速，那你超越，你犯了那个人间所设立的法律，那是什么？你就会有应得的苦难。所以当你开120，你正在开的时候，你突然从反光镜里面你看到红灯在那里闪闪闪的时候，你马上会惊慌，警车在你后面，警车在你后面的时候，你马上开到旁边，当警察到你面前给你罚单的时候，那你会惊慌，那那种的惊慌是应得的苦难。为什么？你犯了那个自然律，犯了地上的律法。那我再举一个例来讲，你在楼上四楼上面，那你不相信地心引力的话，这是自然律，那你要从四楼跳下来的话，那这个你必定会受到痛苦。为这个痛苦是应得的苦难。为什么呢？那这个是有地心引力，是你应当知道的，你掉从楼上跳下来的话一定会被摔伤，那你摔伤了，那你是应得的苦难。那今天世界上有很多受到的苦难是应得的苦难。弟兄姐妹，当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必须能够分辨是不是应得的苦难。你如果犯了神的律法，神的律法惩罚你的话，这是应得的苦难。虽然我们讲在旧约的时代是神治的时代，因此当人顶撞神的团体，那顶撞神的道德律的时候，马上就有立刻的审判，就有火从天上烧下来，像亚伦的两个儿子烧死。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应得的苦难。因为圣经上面，因为利未记上面讲明了，从第七章一直到第十章讲明了要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做，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做。到了第十章一开始的时候，这句话里面多了两个字，是照了耶和华没有吩咐的去做。因此亚伦的两个儿子所得的是应得的苦难。我们看到当亚伦的儿子立刻被火烧死的时候，被打死的时候，那摩西，神叫摩西对亚伦讲话责备他。当神责备亚伦，你看到自己的两个儿子刚刚被按立做祭司，刚刚来带领这个崇拜的时候，眼睛看到他被火烧死那种痛苦，但是摩西责备他，也是摩西的侄儿被烧死，摩西责备他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上讲到亚伦的反应，应当是我们中间每一个人的反应，沉默不语。沉默是最好的一个方式，使我们在神面前思想我们所得的苦难是哪一种苦难，是不是应得的苦难。弟兄姐妹们，今天是新约的时代，神往往不用立即审判的方式，但是我告诉你，我们要惧怕我们的神。神仍然可以用立即审判的方式来审判那些犯罪的人。所以你跟我，当有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思想是不是应得的苦难。应得的苦难，我们不但要沉默，而且要在神面前立刻求他赦免，求立刻要悔改。那第二种，今天我们所谈的是不应得的苦难。我们相信第一种我们都能够接受，但是今天新约时代，我们要相信神可以不用立即审判的方式，我们要相信有最终的审判。我们的事实是审判我们的， 到最终的时候仍然要审判，我们要敬畏我们的神。今天我们所看的是不应得的苦难，那不应得的苦难也有两类，也有两类。哪两类呢？第一种是无辜的人所得到的不应得的苦难，第二种是好人所得到的不应得的苦难。什么是无辜的人呢？无辜的人指那些在下意识里面并没有想到他现在所做的是神的旨意。我再说一遍，什么是无辜的人？是那些在下意识里面并没有涉及到神旨意的人，事情却突然发生在他们的身上。我举一个例来讲，有小孩在树底下玩，树底下玩耍的时候突然闪电过来击打这个树的时候，连他在树旁边玩的时候把小孩子给击打而死。那这种我们讲是无辜的人，小孩子在树底下玩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这是神的旨意，要在这边跟神的旨意不涉及的，而无辜的一个闪电打过来，那个小孩被击打而死在树旁边。那我们讲这种是无辜的苦难，人受到的苦难。那什么是好人所受的苦难呢？好人所受的不应得的苦难呢？好人是指的这种下意识里面想遵行神旨意的人。你跟我想遵行神旨意，而下意识里面很清楚这是神的旨意，而我们这样做而受的苦难，这种叫做好人所受的不应得的苦难。而他们反而下意识里面清楚这是神的旨意去做的时候，他们反而经历到苦难。今天你跟我诗篇所遇到的问题是这个问题，今天你跟我在教会生活里面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跟诗人认同说，为什么好人要受苦。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的诗篇44篇里面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那按照神的旨意去打一场征战。为什么我们可以讲这里面是一个王跟他的群众一同来带领呢？因为你跟我等一下进入到这个诗篇的时候，我们看到诗人用很多的技巧，这个技巧是希伯来诗的技巧。这里面用了第一种的技巧，用了很多的代名词，你你你你你，我我我我我，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所以我们看到当他看讲到你的时候，是指的神神神神神，有时候加用神的名字，有时候不用神的名字，很多都是讲你你你你你。讲到我们的时候是代表了属神的团体，我们我们我们。但是你看到中间有我我我出现的地方，这代表我是在带领这群我们的那个我。所以我们可以讲到这是带领的将领，或在带领的王。因此我们讲这个诗人作者，这可很可能已经是有立了王之后以色列人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讲到是王带领他的群众去征战而战败的，显然是战败的。他讲我们如将宰杀的羊一样，我们如要被吃的羊一样，因此他们是大败而回。而且我们从这个王的口气里面，从我们群众的口气里面知道，这场战争不是他们自己要去打的，而是清楚是神要叫他们去征战的。因此我们看得出来，这是王带领群众而被打败回来。而且从这个里面我们看得出来，这是好人为什么要受苦这个问题。好，我们现在清楚了他们自己打败了，回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在神的面前哭切，在神的面前问为何为何为什么好人要受苦。第22节是保罗用了这一节来描写我们，在罗马书第8章36节里面就用了22节，他讲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宰的羊一样，人看我们好像宰的羊一样。好人为什么，为什么好人要受苦。有一年我被邀请到耶鲁大学旁边的一个华人教会去讲道， 周末讲完了之后我必须要赶回去，所以有一位姐妹，他们安排了这位姐妹送我到月台里面，送我到月台接近的火车站，我想你可以下来，我自己进去月台。他讲，你牧师啊，你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想个人跟你谈一下。所以他一直送我上到月台，而且进入到月台里面，进入到月台里面，他开始跟我谈了。他讲牧师啊，我在耶鲁大学的医学院做事。他一面讲的时候，他一面眼泪就流下来，眼泪流下来，他对我发出了一个问题。然后他告诉我说，他讲他跟他的姐姐同住在一起，他们两姐妹因为要照顾他们的父母亲，他们的父母亲陆续得了中风，陆续得了中风之后呢，没有办法，所以他们把他接来之后，他们两姐妹来照顾，两姐妹照顾他们，要做事，要照顾他们两个中风的父母亲的时候，他讲呢，他自己又累又呢，时间上又安排不来，因此呢，身体非常的疲累，身体非常疲累呢，十多年来的时候呢，他昼夜的劳苦，他得了一种病症，叫做神经衰弱病症，常年他必须要服一种药，那这种药呢有副作用，这种药吃了之后体重就会增加，那因此呢，他人就变得很胖。那他因为呢终日上班回来要照顾他的父母亲呢，都不能行动的，因此呢，他的男朋友呢，跟他交了很久的这个男朋友呢，他也没有很多时间跟他在一起。那男朋友也很怕跟他很亲近之后呢，变成他自己的责任，要来照顾他女朋友，好在他未来太太的双亲，因此男朋友也离开了他了。那他自己服了很多的药，身体发胖，脸色以前的青春，以前的美貌都已经过去了。他一面跟我讲，一面流泪。他讲，尼牧师你知道吗？他讲，我上个星期刚刚被耶鲁大学医学院被解雇了。他讲，牧师，为什么好人要受苦？哎，我一下听到这么多的不幸的消息发生在他身上，而且呢，我的一个好朋友娶了他的姐姐，所以呢，我也跟他间接之间，我也非常的同情他。那他接了，他就问我，他讲他想奉献服侍主，他讲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情，甚至他被解雇，是不是神的一个启示，要他全时间服侍他。那这个时候火车已经进了月台了，那服侍的人在那里催促了我上了火车，所以我只好答应他。我讲，我回去之后我看看有没有义务的工作，我先让你翻译一些东西试试看你能不能做。然后呢，我就要急着上去的时候，他就抓了我的手，他把皮带里面呢一本书给我，这本书给我，我拿起一看，我知道这本书是一个犹太的拉比所写的，这本书那 Kushner 所写的，这本是畅销的书，这本书呢，为什么好人要受苦，这本书。那他讲他举了这本书，他讲呢，当坏事发生在好人身上的时候，那这一本畅销书，李牧师啊，我看了好几遍，我现在送给你看。所以我上了火车，我拿了这本书，我仍然不能忘记掉他含着眼泪跟我谈的这位姐妹。好人为什么要受苦？世人讲我们没有答案，因为这是一个人生的奥秘。但是你跟我却有责任分辨出来，你跟我所受的苦是不是应得的苦难，有没有违反了神给我们的自然律跟一些律法？如果没有的话，就是不应得的苦难，我们还是无辜的人呢，还是好人，下意识上下面我们在做神教我们做的事情，是神的旨意。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是可以问为什么好人受苦。那我们看人生，我们只能这样讲，人生避免不了苦难， 那我们再回答，我们虽然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这结论跟诗人的结论一样，这苦难是人生的奥秘。为什么呢？所罗门这样聪明的人都讲过这句话，他讲神造万物各按其始成为美好，又将永生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渗透，人不能够了解神所从开始到现在所做的作为。因此我们可以做一个结论，圣经也告诉我们苦难是人生的奥秘。约伯受苦难，约伯不明白，约伯当时不明白他为什么受苦难，他自己知道他自己行在神的旨意之下。因此我们可以讲，约伯的心里面也同样的问，为什么好人要受苦？但是你知道吗，神跟魔鬼却知道约伯为什么要受苦难。你知道吗，不但神跟撒旦知道约伯为什么要受苦难，你跟我今天也知道约伯为什么要受苦难。你想想看，如果约伯知道这个答案的话，他是替神做见证而受苦难的话，他难道不会甘心的去受苦吗？但是神却没有告诉他原因，神却没有告诉约伯好人为什么要受苦难。今天你跟我知道约伯为什么要受苦难，约伯当时不知道。因此我们可以从诗人的中间找到一个答案。诗人的答案，诗人自己说，我找不到答案。苦难是一种奥秘，但就是在没有答案的情况之下，我们仍然可以向诗人学习到如何面对一个好人行在神旨意之下所受的苦难。诗人教导我们至少两方面的态度去面对回答这个问题，好，为什么好人要受苦。第一点，我们不应当怀疑神的主权，他是一位全权的神，约伯没有怀疑神的主权。第二方面，我们不应当怀疑神的爱，他不是沉默的神。约伯没有怀疑神的爱，约伯只是在受苦难的时候问神说，为什么我受到这不公平的处理。约伯只是埋怨他受不公平的处理，但是他的心却从来没有离开过神。约伯的心没有怀疑过神，约伯的心没有离开过神。因此你跟我来讲，约伯替神打了一个大的胜仗，因为他的心没有被撒旦所掳去。撒旦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苦难，甚至有撒旦可以带来的苦难大到我们没有办法忍受，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败于这场征战，也不代表我们败给撒旦。因为约伯就是我们的榜样，约伯的心没有给撒旦掳去，在这场人生的属灵征战之中，胜败决定在你的心，你的心就是战场，你的心也是战利品。如果你的心没有被撒旦占据的话，在你的身上受给你多少苦难，你仍然是战胜的。好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可以跨胜，可以得胜。因此我们看诗人带给我们的这两个答案，我们不应当怀疑神的主权，他是一位全权的神，我们不应当怀疑神的爱，他不是一位沉默的神。我们先看第一方面，